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主席冇同我哋读经文啊，原来，所以我要带领大家读一次经文。今日我选读嘅经文系记载喺路加福音第十节38-42节。好，请听我读一次，大家都好熟悉嘅一段嘅经文噶啦。他们继续前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侍候的事多，心里忙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侍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主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操心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从她夺去的。我相信大家听翻呢一段嘅经文嘅时候，可能心里边都即刻会为马大嚟到平反。人人都做玛利亚，只系坐低喺度听到。咁耶稣同门徒今晚食乜嘢啊？系咪？的确，主日崇拜边个唔好想舒舒服咁样坐喺度？享受一个预备得妥妥当当的崇拜，但是谁来负责影音？各级主日学的导师，虽然他们是轮流来去负责，但是他们又的确是牺牲了坐下来听到的机会，至少一个月有一次或者两次。不过在经文的里面，主耶稣又的确明明地去赞许玛利亚作了一个上好的选择。难道马大真的选择错误，抑或他是忽略了些什么呢？这个福音故事的情节相当简单和简短，但是却有很丰富的画面，而且在简单的对话当中充满着对比和张力。透过这一段的记载，主耶稣仿佛也都跟我们发出一个重要的邀请：你懂得选择吗？今天我的讲题是慈善罪恶。这个图表是我观察了经文之后整理出来的，他帮助我做了一些反思，在库里面的内容正正是在对比之下我自己填上去的。马大和玛利亚两姊妹，关于事情的数量，马大做了很多事，玛利亚只做了一件事。在情绪的状态，马大是行出行入操心烦恼，而玛利亚是一个对照，坐低静下心来。在五官的运用，马大是用把口向耶稣抱怨，而玛利亚她是用着耳仔来到去聆听耶稣的教导。至于那个心灵的状况，因为玛利亚是选上那不可少的 has chosen， 所以相对照忽略了的，我觉得可能是马大觉得自己没得拣，她 no choice，又或者他可能自己揀錯了。不過有趣的就是馬大抱怨那句話是：耶穌你不在意嗎？ Don't you care？ 於是我就想到，其實耶穌今次來他們家探訪他們這兩姊妹，最 care 最在意的或者最期待的其實是什麼呢？關於接待的方式，馬大就是好好地這樣侍候主耶稣和同行的人，而玛利亚可能是 事后加上坐低落嚟听到。于是令我谂起，我反思究竟乜嘢叫做接待耶稣呢 ？Welcome 耶稣呢？嗰、那个所谓上好的福分，其实又系啲乜嘢呢？所以今日我想从三方面嚟到同大家分享我嘅领受。第一方面，两种接待嘅表现，大家可以想象主耶稣呢个夫子突然间驾到，马大要将佢接待到去屋企嚟到去作客，会系几咁嘅兴奋呢？但系又同时系会几咁嘅忙碌呢？光光睇下需要接待嘅人数，同耶稣一齐嘅可能就已经有十二个门徒啦。而按照路加福音第十章嘅记载，跟住耶稣一齐嚟嘅，可能仲包括嗰七十个啱啱被派到各城各乡传福音，成功咁完成咗短宣嘅任务嘅门徒。我哋最后退后一格，就算唔冇嗰七十个人同行，可能起码同村嘅犹太人都可能风闻而至，将嗰间屋逼到满泻，佢哋都好希望一睹呢个主耶稣嘅风采。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位好著名嘅布道家，一个信主嘅艺人，或者一个好著名嘅敬拜嘅团队嚟揾我哋 MKCCC 合办一个福音聚会，会系咩嘅光景呢？我谂我哋全体嘅心情大概就好似玛利亚所要面对嘅处境啦，系咪？值得留意嘅系事后呢个动词嘅希列原文。最直接的意思就是管理饭食。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主藉着使徒的手在民间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神迹奇事。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这样记载，当时候信徒的人数大增，但是很快就开始出现了一些管理上的问题。于是十二门徒就叫众门徒来，请他们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满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来到去做什么？就是管理饭食，好让十二使徒他们可以专注地从事祈祷和传道的侍奉。而其实这七个人作为初期教会的执事而为主送到的使提反，就是其中之一个。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靠近香港大学旁边有一间叫圣使提反堂，就是记载这个圣史蒂芬。由此可见，管理饭食其实真是必须的，亦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让我们回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场景，正所谓没有比较就没有痛苦，自己忙到一头烟，但个妹就心安理得地坐下在那里听到。马大可能越想就觉得越不甘心，甚至去到一个地步，他直接冲入人群的当中，打断了耶稣的教导，要求耶稣吩咐玛利亚不要再坐下来听到了，立刻回来帮他手。居然叫耶稣不要给玛利亚坐下听到，都挺不可思议的，是吧？甚至大家会不会觉得他都有点霸道，是吧？不过切身处地这样代入在当时的场景，马大的生气会不会也都是人之常情呢？我看到有些人点头啊。让我们再留心一下马大怎样去跟耶稣讲这番说话的呢。马大说，主啊，我的妹妹留下我一个人时候，你不在意吗？ Don't you care？ 其实马大想讲些什么呢？可能是他当然是生过妹的气，但是他又不太敢去直接来到去表达，因为妹妹坐在那里听这么尊贵的客人主耶稣的教导，又不是做些什么坏事，又怎么好意思公然来到去责备他呢？所以他就歪屈个兜个圈，提出叫耶稣去吩咐玛利亚回去帮他手。不过那句你不在意吗？Don't you care？ 可能先至是马大 那个所谓的弦外之音。我在想，可能马大他想说的是，主耶稣说其实我很在意，意思就是说，耶稣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付出啊？为什么马大这么需要主耶稣的认同呢？可能是作为一个犹太的妇女，在家接待客人，负责管理饭食是必须的，加上她自己作为一个家姐，马大觉得自己没得选，这个才是她觉得最委屈的地方。我都好像玛利亚这样坐下来听你教导啊，主耶稣。各位，如果你是家里排行老大的，你底下有五六个兄弟弟弟妹，跟父母分担家庭的担子的，很自然就会落在你身上。可能你就比较能够明白马大这一番的感受。在七十年代，很多读得书的大老大都是因为家庭的需要而放弃升学的，是吗？做世的永远都是最幸福的，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来去生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且还完全得到父母的支持，心里面怎能够平衡呢？这种心理的不平衡，或者都好像浪子的比喻里面那位的大儿子，是吗？所以如果调回转头，你是家里那个小儿子，你能不能够明白哥哥那种的委屈而接受他的抱怨呢？话说回头，又是不是真的没得选呢？抑或是马大选错了，或者说是他忽略了一些东西？让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怎样回应马大这一管的怨气。在这里，耶稣很巧妙地透过比较来到去回应马大因为比较而引起的痛苦。耶稣直接跟马大说，马大马大，你做了很多事，但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就搞到自己操心烦恼 worry 和 trouble。玛利亚拣上那个最重要不可少的一件事，因此那个上好的福分是没有人能够从他身上夺去的。我在想，主耶稣可能语带相关地说，你不要想着叫他离开回去帮你手了。留心耶稣的重点不是说马大做了太多事了，而是说他做了很多事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才搞到自己操心烦恼啊。有圣经学者留意到，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39节，马大的玛利亚的名字的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希腊文的连接词，而这个连接词是有并且和也或者是然后甚至的意思。可惜中文圣经的译本呢，都没有将这个的翻译出来，只是英文圣经的里面有两个版本将这个连接词翻译成为 also。 因此因着这个连接词有两种不同的意思，就有可能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翻译。如果你是采用了并且和和的意思，就可以翻译成为，并且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在主的脚前坐下听她讲道。如果你采用然后甚至的意思，就可能翻译为马大有一个妹妹名叫玛利亚，然后甚至在主的脚前坐下听他讲道。后者的意思可能就是说，马大是忙完了预备饭食的事情，然后或者是甚至坐下来听道。不过无论如何，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东方古国，作为一名妇女在屋企坐低落嚟听一个夫子讲道，其实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场景都是很罕见的。 不过或者正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我们更加反映到玛利亚是几咁渴慕的亲近耶稣的心，让他可以勇于突破当时的社会文化加诸在女性身上的这些的限制。他懂得停低下来，他懂得拣选那个上好的福分。我在想，如果不是主耶稣的到访，或者马大他都不知道自己一直是被自己那种所谓必须或者没得选的信念限制了自己。他同样的，他会不自觉地去期待其他人用自己的方式一样来到去服侍主。怎么说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到去说明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长洲的思维静院来到退休啊？诶，大概都没什么人去过，有的举下手。诶，又有啊，原来。那里很有趣的，那里早午晚三餐呢都是以一个自助的形式来到去治理的。午餐晚餐是负责管理饭食的童工，他煮好了一大盘的肉或者鱼，然后就有另一大盘的蔬菜，还有一大煲汤。有时候好一些有惊喜的，就有一大煲的糖水给我们，这样。不过就是放在餐厅里面，然后所有与会者就自己排队去自取。用餐完了之后，除了自己洗回自己的餐具，那些大盘啊、大煲啊，这样那些羹啊、匙啊，这样就是让每一个来退休的肢体负责清洗和归位。不过有趣的时候的事就是，当我们第一天入 camp 的时候，个导师就特别提醒我们，他说呢，如果你是在家习惯吃完饭之后会主动去执碗和洗碗的，我请你们停一停下来，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到去做。如果你很想吃完饭把握时间继续去祈祷，或者写一些祈祷的札记，你就即管离开啦，帮洗回自己的碗筷。那导师还半开玩笑地跟我们说，千祈不要用洗碗来到去逃避祈祷、哦、结果43日或者87日的 camp 里面，我都发现有一幅很美的图画。那个退休那个的退休的营地的里面，他不需要按住退休的人数、啊、平均分摊一下每人应该负责洗多少餐，然后就大家在个表那里签名来到去认领以示公正。反而是我留意到每一餐总是有些人会主动留下来帮手善后。更加重要的就是不是做来最多几个的。好美的一幅的图画。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好和更好的选择。我不知道大家觉得主耶稣有没有去责备马大的不是、啊、我觉得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先想想，当你去责备你老公、你的老婆或者仔女的时候，你会直接叫他的名字多少次？我相信一次就够了，因为你会加重语气的。虽然大声不代表没礼貌，但如果有人在家大声叫我陈年英，我想都不方是好东西的。这里主耶稣一连这样叫了马大的名字两次，可能要引起马大的注意。试想想，当你在抱怨的时候，对方一连叫你的名字两次，你会有什么反应呢？你会不会都会立刻定一定神，让自己冷静一下呢？所以有人说，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这个的优先次序在沟通上面是非常的重要的。主耶稣说，马大马大，你的忙碌我是看到的，只是你做了很多事却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才搞到自己操心烦恼的。最重要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事，玛利亚选上了。似乎耶稣看重的是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和最不可少的。 换句话说，我们懂不懂得拣？透过比较，耶稣可能在提醒马大，你有没有想过，我和门徒来你家作客，其实最想做些什么呢？可能是只是很想让门徒好好地休息一下，顺便和大家见下面，谈下偈，那就已经很够了。所以是不是要做到招呼很周到，吃得很丰富，可能都不是重点，不饿就可以了。而且如果我们参考上文，我们可能更加明白主耶稣想要表达的深层的意思。在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了主耶稣指定了72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这样去到各城各地来去传福音。跟着那72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跟主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都服了我们啊。不过主耶稣却泼了他们一盆冷水，提醒他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记载在天上而去欢喜。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1-24节，紧接着的是25-37节。 Sorry， 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跟耶稣说，老师，我应该做些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于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一个好撒玛利人的故事，教导他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如己。跟住38-42，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经文，马大和玛利亚的故事。似乎这三段的经文接连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共通点，主耶稣是一再的教导我们要懂得去分辨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好的，并且要作出一个正确的选择。换句话说，不是传福音的果效 不值得欢喜，只是我们的名字能够记录在天上更值得欢喜。明白律法固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怎样去切实地来到去实践去爱神和爱人如己。不是管理饭食不重要，只是最重要最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坐下来聆听主的道。这个是千万不能够忽略的事。简单地说，就是不要一味一个造字。而主耶稣自己也亲自做了一个示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每一次主耶稣他出来去行神迹、医病、赶鬼，甚至向一大批的群众做了一些教导之后，他都会做一件最重要最不可少的一件事，是做些什么？我听到有些声音，没错，就是退到旷野那里去祈祷，去亲近他的天父。因为这个才是主耶稣得安息和得力之源。最后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无人能夺的福分。主耶稣最想得到的接待，就是我们能够好好地坐下亲近他，聆听他的教导。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到去看，我们都很渴望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到上帝，我们都很想能够聆听到上主的微声。如果顺着好撒玛利人的比喻的教导，要爱神和爱人如己，我就想到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到去操练聆听上主的微声，包括聆听自己的生命，聆听别人的需要，还有聆听世界的苦难。关于这三方面的操练，其实相当的广泛，我只能每一个 的向导我都举一个例子来到去刺激大家一起来到去做一些想象，主要是想抛砖引玉，让大家可以尝试在现实生活当中来到去做一些实践， 有机会的时候都可以在小组的分享当中来到去分享各种的体验，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的激励。第一方面，聆听自己的生命。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的分享，某一天他在自己所住的屋苑里面发现了一间新开张的面包铺。当他很好奇地走进去这间铺头的时候，他就看到店员在手忙脚乱地收钱，帮客人将面包入袋，架上个面包就零零乱乱地样。于是他就忍不住走上前去指挥大局，吩咐店员必你去专心负责去帮个师傅去出包，又保持那些货架整整齐齐，自己就站在旁边帮个收银去 做一些帮手这样。忙完了一批客人走了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哇，为什么我这么失态的。于是他就立刻跟那些店员来到去道歉，尴尴尬尬地来到去离开了这个店铺。那天的晚上他自己做晚祷的时候，他回顾今天这件的经历，他重新除了重新去感受了那份的尴尬，他决定短期之内我都不会去那间铺头帮衬的了。不过他都开始回溯自己一踏入这个铺头的时候，他见到的画面究竟是怎样。原来这个这么混乱的画面他很熟悉啊。原来他以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就是负责帮公司开新铺的。刚刚退休回香港，他一时之间没有脱离了这个角色。见到这么熟悉的场面，他于是就马上就重操过业，立起三袖就来到去主持大局。因为这个是他最能够得心应手的角色。再细心地去听他的分享，原来他的当时的经历，他正正是在那里，在一个烟别村的状况底下，他在那里向上帝寻求着退休之后他自己的生活和侍奉的方向。而在等候的过程当中，重操故业当然是最安全的。不过上帝的心意似乎又不是这样的。透过这次日头的经历，他感受到自己要面对转变的那份的不安。这个场景令他进入祈祷的里面，他感受到自己那份的内在的不安。于是他就来到上帝的面前，继续去倾诉这份的不安，并且继续去学习等候和交托的功夫。这位的弟兄就是我思维的里面的灵修指导的老师其中一个，是啊，他的性格真的很经历的，很 manager 的。我跟他跟他做灵修导引的时候，他都很想控制我的，但他很快有这个自知整个，因为经历过这件事，他很快能够脱离自己这个做 manager 做管理 的角色，他放手给我，他自己去经验上帝。所以他聆听自己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方面，聆听别人的需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歌手邓小巧的这首歌叫做《神爱世人》啊？有的举手？咦，有啊，居然都挺多啊，原来。最近因为有些朋友在 Facebook 上讨论这首歌，我才留意到这首歌。这首歌告诉我们，面对不同的生活的困局，歌者提出了一个的疑问。他说，听说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不过因为答案是不肯定的，所以他只好提出三个很重要的信念来到为自己打气，也都彼此的勉励。他说，相信活着忍耐就能够挨过万次的累人。我留意到这个 MV 的里面那三句的故事，好像很不经意地去表达，其实每天跟我们擦身而过的陌生人彼此之间都有着一份很微妙的联系。似乎告诉我们，在暗示告诉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都有各自要面对的生活的困局。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依然是值得被爱的。最后是以一个婴孩的诞生来到去暗喻生命的盼望，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过容许我先作一个嘅剧透吓。第一个故事咧，其实系讲一个中学生堕楼送院嘅新闻。嗰位嘅学生，佢系响一场嘅火灾嘅里边嘅生还者，但系火灾响佢面上造成咗一个嘅疤痕，让佢受尽同学嘅欺负同埋网络嘅霸凌，加上可能母亲唔能够明白佢个创伤，所以就造成咗一个咁样嘅悲剧。剪接有啲好快速，可能大家会一睇到呢条片，一开始就误会咗啊，两母女吵闹交咁就要去跳楼啊！啲年轻人做乜咁冲动啊？啊，我做父母好惊，咁玻璃心嘅咁样，大家唔好误会，因为佢啲个故事嘅铺排好紧凑。我想让大家一齐去睇睇，听一听呢首歌嘅 MV， 感受一下嗰份嘅情怀。我想听弟兄帮我首播。
神爱很多人，很可能数我亦有份。你说你大概这世人方了神，一切是非神。我们信任你一生人，总可能死里面逃生，丧失活着忍耐，挨过万次的泪人。Thank you.
在这一刻我们其实都是生活在一个独特的大时代，无论是信徒与否其实都不容易。不过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的是敏锐身边的人的需要，而这些关注未必是我们自己一切都 OK 的时候才可以实践的。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或者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聆听到上帝在我们中间的作为。最后我想分享的是聆听世界的苦难。喂，呀，唔该晒。我想大家问下大家咧，有冇听过或者参加过教会或者机构举办嘅太宅祈祷会啊？有嘅，又举一手示意吓，啊，都有少少人参加过吓。呢个系一个推动和平同埋共融嘅群体，系世界和平同埋共融嘅群体。今年八月我就去了法国南部这个古老的小镇泰泽，参加了为期一个礼拜的聚会。我当中的体验其实非常的丰富，也都发现到原来我在香港所体验的只不过是事实来的。如果有机会我都很想详细跟大家分享我的得着，今天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片段。在我的小组里面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弟兄，他的工作的机构是专门为一些在战乱的国家里面提供人道救援的资助的，而他的职责就是要到当地来到去考察那些拨款的实际用途，然后就回来写报告。他是面对不知道几时才能够终结的战争，每一次他离开的时候都会为到自己可以脱离苦海而内疚，因为下一次他再来的时候，可能又会听到当地的合作伙伴某一位的同工不幸离世的消息。他很坦诚地跟我们分享，很多时候他真的不知道信仰的盼望在哪里。不过很感恩，在七日的聚会的当中，我们的弟兄他经历了上帝的安慰。他说除了每日三次的祈祷会那些 很动听的诗歌之外，很触动人心，最重要的是加上每日上昼的圣经的信息，他都有所得着。不过最重要的就是在小组的分享的时间，当他聆听到组员坦诚地来分享个人一些的伤痛，每一个地方侍奉的困难，以及他所属的国家的一些的苦难的时候，与此同时也都聆听得到每一个人在他自己所在的场景的底下怎样经历上帝点点滴滴的作为，这些都成为了他的激励，让他感受到其实自己并不孤单。真的就好像台湾天韵合唱团一首很著名的诗歌《给我你的手》一句的歌词这样，分享的快乐加倍的多，分担的重担格外的轻。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组员的生命的故事，也都让我这一颗好像有点麻木的心都开始苏醒了下来。当我现在看到或者听到有关德国、西班牙、瑞士甚至是奥地利等地的新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当中所认识的弟兄和姊妹，我不其然就会在心里面为他们来到去祈祷。当我们真的与一些真实的生命有所接触的时候，世界的苦难就不是再一些让人沮丧和很无力的概念而已。而负责圣经教导的神父也都提醒了我们，他说当主耶稣最终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一切都好像结束了。三年来跟耶稣一起同行的所经历的大大小小的神迹，一下子都好像烟消云散了。重操故业做回渔夫的彼得，对自己的信仰，对自己和对信仰更加是绝望透顶了。所以当父的主三次地问他，你爱我吗？其实是问彼得，面对这个世界的荒谬，你仍然相信我吗？你相信我仍然能够掌管一切吗？ 抑或你要去依靠别的势力继续地来到生存下去呢？我觉得这个信息对我来说是主耶稣发出一个很重大的邀请。我究竟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我仍然信得过耶稣掌权吗？其实都不一定要去太窄的，只要我们对身边的同事或者对学校所认识的家长，甚至我们的邻居多份的关怀和好奇，可能我们都会聆听到不同国家的故事，然后我们可以学习怎样为他们代祷，以致我们都能够聆听到上帝在世的当中，特别在苦难当中的一些的作为。最后我想讲的是，聆听自己的生命，聆听别人的需要，聆听世界的苦难，这三方面的聆听其实不是三选一或者有先后次序的，反过来它好像一个三角锥体这样是立体的。换句话说，无论从哪一个向度来去接触，我们都可以其实操练到在现实生活的当中聆听到上主的微声。这个就是我所理解的上好的福分。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能够聆听到上主的微声，其实是何等大的福气呢？而且这份的福气是无人能夺的。今天我拣选了一首的回应诗歌，叫做《拣选》，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是我在我忠臣的恩师杨石昌牧师的追思礼拜上面，杨师母提起的。他说这首诗歌里面其中一句的歌词，他说这一生的岁月看似并无稀奇，竟是将地连结于天。他说这个是杨姨平凡一生的写照，让他心里面心得安慰。我当时听他这样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受是，当我们在世寄居的时候，如果能够瞥见永恒，我觉得这个是何等大的福气呢？的确好像副歌这样说，主你拣选了我是因为你的恩典和怜悯，而我拣选你只是为了长远而已。今天讲题我是起了叫做慈善罪恶，是一个问号。求主帮助我们更加有智慧和心力，懂得也都能够选择那个更好的善。好像有一句俗话俗语是这样讲的，有得选，下一句是什么？善才是老板。我将它改了，是懂得选才是更对老板。让我们先安静半刻，沉淀一下我们今天在整个崇拜的当中，从一开始的诗歌敬拜、祈祷，以到信息的分享，上帝向你的心所说的话，你又有什么想同主耶稣说呢？一两分钟之后，我会有一个结束的祈祷，然后就请敬拜的诗班带领我们将这首诗歌来到去做一个回应。 主你施恩怜悯，垂听我哋众人喺你面前嘅有声无声嘅祷告，祈祷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